刚才我们都有讲到，我们常常讲的福音，究竟什么是一个福气？前两个礼拜，谢传道在我们中间所跟我们分享到的，就是上个礼拜所分享到的，就是福气原来往往不是好像我们想象那个当中。在我们想象的当中，如果我们在生命里面的日子来到去有好那个的经验，能够有好那个的资源，以致我们经常经历一种情绪上面的高涨和快乐，我们就会说这个就是我们有福的一个的人生。我们能够避开人面对的生老病死，而好像在中间来到去轻轻地活过这些的苦况，那我们说这个就是人生那个的幸福。年幼的时候，可能他们会想的就是说，我们如何有着自己那个的时间来到去享乐，这个就是人生那个的幸福。能够很容易地在学业上面能够做到那个的进步和成功，这些就是人生的幸福。我们讲过很多青少年人，他们现在那一个的期望，就是来紧他们长大了毕业之后有一份的好工，有自己那个的生活，能够有自己那个的居所。据有人讲到的，就是说如果他有自己一个的 apartment， 能够有一份工作，能够有一只猫，那就是形成了他生命里面那个的美满的了。但是我们有时知道，原来生命那个的美满不限于此。当他们继续成长的时候，他们就会发觉生命对他们原来都有那个的要求。而在这个的要求的当中，他们那个人的想法就会说，我如何来到去应付这些的要求。仔女在面前，很多的事情在面前，我们需要解决。有很多人说，今日那个的中年要面对很多那个的冲击。有父母那一代那个的压力，有儿女那一个的照顾。工作上面未必有以往想象中那么顺利，现在屋价各样的东西都是不断地来到去起，所以在来紧那个的将来，我们如何来到去筹算，如何来到去计划，这一切的压力在面前，就是一些我们必须要解决的问题，但我们没有一个的把握清清楚楚地能够解决这些问题。所以以前的人讲，人生的四苦就是生老病死，但是对我们来讲，往往我们觉得的苦况远远不止这四样，因为我们要过一个安定一个丰足的一个人生的时候，我们就说我们有很多的问题需要解决，需要安置，需要处理，而我们又没有那个能力呢？我们能不能够做到那种的尽善尽美，以致我们能够是说我们可以安乐下来，坐在这里来去欣赏圣经里面所讲的那种生命那种的安息呢？只是我们不断在那个的营营役役的里面过我们的每一天呢？有时当我们说我们要求上帝那个的福音的时候，首先我们要知道自己的问题是何在。如果生命的压力所给到我们的，就是说我们生命那个的问题那一个的焦点，那我们那个的解决就是这些的情况得着一个的处理。今早在主日学里面，我提到的就是我认识的其中一个人，都不算是朋友的了，在他那个的日子里面，他有只是有一个的期望，而他相信这个的期望就能够处理他生命里面所有那一个的问题。他的期望就是说他会有一天是会中彩票的，而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的期望是何等那个的渺茫，但是对他来说，这个是他生命里面那一个的盼望。他没有一个正式的一个的工作，因为他就宁愿来到在政府那里来到拿一些福利那个的津贴。在他那个境况的底下，他每个月那阵时都大约拿到600多元。如果今天我们拿着600多元来到作我们生命那一个的那个需要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日子很难过。但是可能叫做感谢主的，就是他能够有政府那一些居所居屋来到去居住。在他那个的上系壮年的时候，他唯有那些的消费就是用着这600元。严格来讲，某程度上都够他那个的生活。 但他要过一个很简单很悭俭的一个生活。因为在这600元的当中，他决定用大约一半的钱财300多元来到去买那些彩票。每月如是。在他的生命里面，因为他觉得他有这样的殷勤，他有这样的决心，他有这样的耐性，终有一天他是会中奖。到时他挨过这些的日子，明明有着一个这样的收入的时候，他宁愿悭只是过着一半那个的一半的资源来过他的生活。因为他有一个这样的期待。如果他这个的期待是真的成功的时候，可能真的讲叫做解决了他生命里面很多那个的问题。但我们会不会用一个这样的一个的方向来到去解决我们生命里面的问题呢？因为如果我们就算讲到我们需要，就是说我们需要更多的钱财，因为我们生命里面的问题就是不够钱使，咁都唔系用一个咁样嘅方法㗎。因为如果我哋咁住一个靠住一个咁渺茫嘅侥幸嘅时候，我哋嘅生活系咪真系能够得到嗰种嘅改善呢？点解佢唔能够系搵一个嘅工作，以致佢能够有生活上面嗰个嘅稳定呢？点解佢唔能够攞嗰300蚊去储蓄去投资，佢都应该过咗一定嘅日子会有一定嗰个嘅收获。但是他的决定就是决定说，我生命里面所要求的，我生命里面的需要，就是那一点的侥幸，那一点的横财。而我知道他不是唯一一个人有这样想。因为当加拿大政府来到去访问这个加拿大的人民的时候，其中一个他们问的问题，一个财政计划他们那个的预算，他们想到一个找到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加拿大人在这么多的所谓讲叫做退休金储蓄那方面的一个的政府的优待啊，给他们减少一些税的情况的底下，为什么这么多人不用这个的机会呢？为什么这么多人不储蓄那些的钱呢？他们问这些的人，为什么你不作储蓄的时候啊，原来绝大多数这些的人，他们都是相信他们在生命里面他们会中彩票的。匪夷所思的有时。因为我们不是这样的想法，我们自小可能有人教导我们的就是说，你要积谷藏机啊，你要储蓄啊，你要懂得运用，你要懂得投资，以致你能够为自己的将来来到去有一个的保障。但无论我们的取向如何，其实我们同样都有一个的想法，一个的看法，就是说我们生命里面的问题是需要用钱财来到去解决，来到去处理。所以无论我们有精明的理财或者笨拙的理财都好，我们到头来我们都是说我们需要理财，因为理财妥善就能够保守我们生命里面那个的平安。在罗马书里面，保罗是不是这样看我们那个的人生的呢？当我们看回罗马书的时候，其实罗马书就是保罗在这个福音上面的一个的解读，跟我们来到去清楚以一个很有条理的方式来到告诉我们什么叫做福音，什么叫做一个有蒙福的一个的人生。而在这个的蒙福的人生这个的问题或者这个的旅程的当中，第一样东西我们要知道的就是我们的起点究竟在哪里，哪样东西才是我们生命那个的问题那个的焦点。因为如果我们问的问题不对的时候，我们就不会懂得如何来到去找到一个合适的一个的答案了。如果我们的问题是说我们不够钱使，那我们的处理就是我们如何找到钱呢？无论用侥幸无论用勤力都好，我们其实是要回答同一个的问题。但是当我们看回圣经的时候，圣经怎么看我们人生的问题？我们人生的问题究竟出自哪一道呢？ 如果我们这个的出发点行得不啱的时候，我们就输在起跑线。因为如果我们要明白我们生命那一个的丰盛究竟要如何建立起来的时候，我们先要看到的就是我们的贫乏是何在。所以当谢传道提翻我们，邻里贫乏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为什么一个的八福要从这一点作为那一个的开端，那个的开始？因为只有明白邻里贫乏的人才知道他生命里面以后那个的取向是什么。而圣经里面罗马书里面所讲的第一点，其实就是讲到这个邻里贫乏这个的真相。这个是我们生命的一个的真相。我们怎么看到自己邻里面的贫乏？我们数下一个属灵银行户口，我们里面的存款究竟有多少？我们是不是每一个月来到去蚀紧本？有时我们很自然会有一个这样的看法。而这个看法的建立就是说，我们的人生的生命就是在这个属灵存的户口里面，我们要存多些钱。怎么存多些钱啊？有时会有些人说，那我们就做多些好事咯。在我们人生的里面，我们活出多一点的正能量。如果在教会那个的环境的里面，我们翻聚会勤密一些，我们侍奉勤力一些，我们在那个的各样教会那个的活动上面，我们全面这样来参与。有很多教会很鼓励弟兄姊妹就是参与各样的活动和那一个的侍奉。这些东西是不是说它没有价值呢？当然不是。每一样这个的属那个的侍奉啊，我们教会那一个的经历啊，那一个的旅程，其实都是帮助了我们，帮助了我们能够有机会看下属灵里面那个的富足，那个的经历，我们经历上帝的时候是何等过一个的甜美。但是要有这个的眼光，我们首先要看见的就是，原来我们那个的属灵户口不单只是清零，而且是富足。那我们才能够有一个的机会看见自己那一个的状况，那一个的真相。所以约翰福音再一次提翻我们讲的，就是说圣灵那个的工作就是叫我们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福音的第一步是叫我们看见自己那个的罪，看见我们自己那一个的不义，而能够因此而为自己来到去感叹，为自己来到去叹息，以致我们能够有一个动力来到向上帝来到去寻找那一个完全。保罗提翻我们第一样东西，我们要知道的就是我们所敬拜的上帝是谁。我不知道在我们心中我们上帝的形象究竟是怎样的。因为好像谢传道提醒我们，如果这个形象是不正确的时候，某程度上我们就敬拜一个我们自己制造出来的上帝的形象。而如果我们是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走入了一个陷阱。我们无意建立一个偶像，但在我们那个的实在那一个的行动的当中，我们就不经意地建立了一个假神的偶像。如果我们心中的上帝是一个模样，而上帝原来不是这样的时候，我们心中那个的敬拜就会因为这样而失去了那个的焦点和那个的方向，以致我们所行的一切，我们向着一个错误的终点、错误的目标来到去进发。我们大家都可能听过圣经里面那个的罪那个的定义，就是人在射箭这样射不中那个的目标，射不中那个的靶，那个的中心。而圣经里面为什么用一个这样的图画来到去描述罪呢？罪这个字在中国人的里面，在我们中文字的里面就叫做是非。 啊，咩叫是非啊？记唔记得？OK， 我大家啲中文可能啲教育都系唔系最好啦。是非所讲嘅就系我哋好多时听见嘅就系非礼勿言、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动。啊，嗰个嘅目标就系话人生嘅里边其实有几种嘅参与啦。对住一个不合宜的一个的目标，如果我们有份来去参与的时候，我们就进入了这个所谓叫做罪的一个的境地。但是圣经里面对罪的描述是什么？就是我们对上帝的要求我们不能达标。所以有很多时候当我们看圣经的时候，上帝那个的要求是好像非常非常之严。上帝是怎样的？圣经描述上帝就是圣洁。圣洁的意思就是他是完全而没有任何那个的瑕疵。而我们能不能够想象到上帝的圣洁？因为问题就是从我们的眼光，从我们的经验，从我们的出发点的时候，其实我们真的有时候不能够明白什么叫做圣洁。因为我们不是圣洁的人。而在圣经的里面，保罗那个的描述就是这样，他就是说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叫那些行不义的阻挡真理的人，他们会受到那个的应有那个的后果。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了。圣经的描述就是说什么呢？就是说上帝的形象那个的样式既然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我们的生命同上帝是有一个的联系，但是这个的联系因为罪那个的缘故扭曲了，这个的联系似是有关联却是在中间断绝了。而很多时候我们看回譬如在四福音、四定律、福音条的里面，那个的描述就是我们与上帝那个的距离似近而远，中间有着一个不能越过的一个的鸿沟，这个就是上帝的圣洁和我们的现况那一个的对比。上帝的永能和神圣原是明明可知的。很多时候我们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在现代人那个的眼光的里面，我们想将上帝这个的明明可知的事来到去抹去。我们说上帝我们不能够认识，上帝我们不敢认识，上帝的圣洁是一个无可能的一个的准则，一个的标准。既然是这样，我们何无谓来到去跟着他走呢？无谓来到去在上帝那个的圣洁的底下来到去受到这个罪疚感那一个的煎熬。如果我们有罪疚感的时候，我们如何来到去处理呢？是不是看见我们的不是就停留了在那里，正是我们如何为这件事来到去作一个的分解，作一个的解决，以致我们的生命能够重拾回我们应有的一个方向。罗马书的开始就在这里，保罗要提出为什么我们需要福音。而第一样东西保罗所做的就是指控我们。没有人喜欢受到指控。当人来到去说我们的不是的时候，我们会说这些是毁谤，这些是诋毁，因为我原本就不是这样样。但是圣经要提出的就是原本我们的生命就是如此的不堪。因为保罗所做的第一样东西就是将上帝的永能和神圣放在我们的面前。而在一个这样的标准的底下，我们无人能够是为自己来到去说一句我是清白的。因为保罗继续所说的就是说，是我们已经明知道有上帝的，我们有我们的良心，我们有我们从出生以来已经有着的这个上帝的形象和那个的样式，所以我们和上帝那个的关系是在这里， 我们见到的是一个影子，但是因为见到这个影子，我们就知道有这个实物的存在。但是我们的解决是怎样呢？我们如何处理这个处境呢？在21节里面提到的就是，他们虽然知道有神，却不能当作神的荣耀，却不当他作神来到去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就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以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原来这个就是我们解决我们生命的问题的一个方法。我们遮住自己双眼，我们说我们看不见，我们自己以为如果我们不面对的问题，我们不处理那个问题，这个问题就等于不存在。这个就是我们的智慧。昨天在团契的里面，我们作了一个的分享，一个的祈祷，就是有姊妹提到的，就是说她和她先生退休的时候，她第一样东西所做的就是说去验身。而验身的报告告诉她们，就是她们有各样的问题。在中间讲了一句说话，就是说我之前没有这些问题。为什么呢？原来最健康的人就是不验身的人。因为你每一次验身的时候梗找到一些东西。试试有哪一次揸架车去说你检查一下我的车，他会找不到问题的。因为如果就算我们的车永远他都会说，当他出厂的时候他有一个这样的指标。你的车应该要有这样的表现才是叫做合格的。但是真真正正在我们揸住那架车，就算落地那一日，有多少个是去到那一个的指标的？我家有四架车，有三架车和一架电单车。四架车现在都是 under recall 的， active recall 的，即是说是一个问题，它原厂说知道，我现在要处理这个问题。但是四架车都同样有一个答案，就是说我知道你的车有问题，但我现在处理不到你的问题。所以当我们想到怎样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就会找你。车如是，电单车如是。忽然间我们就拿着这几张信在手里面。那究竟应该怎样呢？没错，我们知道有个问题，但他说我未能够找到一个完全的方法来到去处理一样东西。其中一架车政府那个的提议就是说你要换了个机头，每架车要换晒的机头，那个出厂的当然不制了，所以他就说这个解决不到的问题。那电单车说那个油门如果落雨的时候有机会来到去死火的，咁好大件事噶，落紧雨嘅时候架车死火，你控制唔到噶，咁点算好呢？佢话我哋知道呢件事，但呢件事发生嘅可能性其实好低嘅啫，所以我哋而家就系拗晒头，唔知点算。咁点算好呢？我们其实人生里面很多的事情都是这样的，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不能达标，但我们又好像处理不到这个达标的问题，于是我们就拿着那个检查报告，就说如果我将这个报告抌开了，将我们验身报告抌开了，那我们就能够很自如地来去过我们的生活。有多少个人现在有医生的劝告说叫我们减磅的，叫我们节食的，叫我们多些运动的，不用答的这个问题。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医生懂什么。我们自己会作我们所谓讲叫做精明的一个选择，因为我的欢愉是最重要。但是圣经里面提醒我们的，就是上帝用同样那个的形式来去提醒我们的。而我们应对上帝的控诉的时候，其实我们都是用同样那个的形式，就是我们拒绝接受， 我们拒绝承认我们生命里面那一个的境况。而保罗提到，如果我们要接受福音，如果我们要明白上帝为我们预备的福气是什么，第一样我们要做的事，就是我们要知道自己的境况。而这个的境况的描述，不是凭着当时的哲学家、道德家、神学家、科学家那一个的说法，而是说在上帝那个的永能和神圣那个的面前，在这个的镜子的当中，我们的情况是怎样，我们的景象是怎样。有些人很喜欢照镜，因为他觉得自己照镜出来那个的反应很漂亮。有很多人不愿意照镜，是因为那个的镜反映出来的并不是他所想见那个的景象。我们有时喜欢一个高清镜，但是多数我们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追求的是一个朦胧一点的镜子。朦胧一点的镜子，我们可以中间补充了我们那个的不足，我们看见那个的样子。一个朦胧的镜子可能见不到皮肤上面那个的不完美之处，朦胧的镜子容许我们想象我们那个的面貌，我们那个的样式，人家怎么看我们是不同的。我们以此来到去作为一个的安慰。但是圣经跟我们说的，就是圣灵的工作，就是将一个最高清的一个的镜，一个透彻人心进入我们的灵魂的一个的照肺，将我们那个的情况活现出来，裸露地活现出来，在上帝的永能和神圣那个的面前作我们那个的指控。有时我们会说，这是叫做福音吗？这只会让我们的生命更加多那个的焦虑，更大那个的压力。而这个的虚妄成为了那个的愚昧的时候，上帝所说，保罗所说的，就是说人不想面对这个的问题。上帝所做的是什么？上帝所做的就是说，二十四节所说，神任凭他们凭着心里面那个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以致彼此来去玷辱自己的身体，将上帝的真实变为虚谎，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这个就是上帝对我们那个的指控，说既然如果我们不认识神，或者我们不愿意认识神，或者我们不敢面对上帝那一个的控诉的时候，我们就是将我们的生命那个的眼光来到去蒙糊了起来。当我们不能够看见这个的状况，我们就会任凭我们的一己那个的私欲作为我们生命那一个的方向。这样的情况会有什么的后果呢？试想一下，如果我们生命里面是没有网管的，有一些的城市现在说警察是一个对贫苦人的一个的压迫，因为贫苦人如果很多时候他说他们需要犯罪的时候，需要偷东西，需要抢劫的时候，有警察在这里就是让他们抢劫那些没那么方便，因为抢劫都是从有的人中间拿走嘛，那有些人觉得是天公地道的事的。有人会说到今天我们如果有房产，有房产在手上，我们就是欺压穷人的人的坏人。在这样的眼光的底下，有人会说到这个世界应该没有任何的监管，没有任何的警察，没有任何的天眼，以致我们各人可以按住我们的心意来到去自由的行事。大家觉得行不行得通？因为我们发觉原来人心不是好，如果我们任由人去任意妄行的时候， 我们就会没有任何的自制，而没有自制的时候，我们就会很多时候行一些不应该行的事。当然我们会说的就是有太多那个的掣肘，以致我们在生活上有很多那个的不便。我经常都提到在我们教会外面那个的行三十这个的牌，你怎么行三十？有时候我真的答不到这个问题，是不是要用一些很低能的电动车才可以行，电鸡才可以行到这三十？有时候我觉得无法来到去服从一些这样的例子。但是同时之间，如果我们拆了那一个牌的时候，我们会有多少个人是行八十、九十？我们赶时间，我要回教会，我不想迟到。有时候我们要小心的就是，当这些所谓的说，我们觉得无理的限制、无理的篱笆被拿走之后，我们会怎么做？在这个的尼加拉瓜的一个是不是叫尼亚瓜拉的那个大瀑布的旁边，在那个的观景那个的栏杆的以外，每他有动了很多的警告牌，叫人不要越过这个的栏杆走到去外面的一个的地方。但是当地的那些那个的Park and Recreation Center 那些人，那些的管理那个地方那些人，就说每年他们都要有救援队出来，因为有人在那些地方走出去之后，或者走了下去之后，他回不到上来。每年都有人在那里失足的。其实他们做了很多这些这样的功夫。他说为什么人不可以看真下的告示牌呢？原因就是我们觉得这个告示牌只不过是代表其中一条的界线。因为我们看见的就是告示牌为什么要摆到这么近呢？这么远，离那个边缘这么远呢？走过这个告示牌之后，其实还有很多空间的。我们大可以走过一点，过一点，再过一点，直到有一下去到回不到转头。我们很多时候都是看这些所有这些界限，在以外都有很多那个的空间。犹太人甚至会清清楚楚讲到，点解佢哋有咁多嘅条文律法呢？佢哋就系话为佢哋嘅十架嚟到去建立一个嘅篱笆。佢话就算你破咗呢啲嘅移民律法，过咗嗰个界，其实你仲有一定嗰个嘅空间，先至去到嗰个干犯神嗰个嘅阶段。于是为嗰个嘅安全嗰个嘅缘故，佢哋将呢个安全区嚟到去扩大。问题就是如果我们知道这个安全区扩大了的时候，我们的做法就是我们推到个极限嘛。有多少个人我们相信天理，就是说如果那个的时速牌写着60的时候，我们最起码都行70-80的。很多时候我们真的相信，我跟一个家里后生的家人，他就是这样的相信的。行车那个的速度是有相当那个的空间，但是我们有时知道的就是说，这些的理由，这些的规限是有着它的理由，而我们这个的越过这些的规限那一种的冲动，有时正是反映出上帝怎样帮助我们看见我们是怎么样的人。保罗第一样嘢就系话，上帝嚟到我哋面前嘅时候，第一样嘢佢会做嘅就系控诉我哋，将我哋嗰个嘅真相完全嘅裸露，以致我哋能够喺上帝嘅面前没有任何嗰个嘅借口。所以喺罗马书嘅里边，佢做咗一个咁样嘅名单。他说如果人不认识神，而容许我们做任凭我们做各样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就会行那些不合理的事了。不合理的事是什么？他就告诉我们装满了各样的不 疑、邪恶、贪婪、恶毒，满心都是疾忌、凶杀、憎敬、诡诈、毒恨，又是财毁的、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亵慢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无知的、背弱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讲了几耐，数了几多样，远远超过八福，是不是？原来上帝话俾我哋听，如果我哋任凭己意而行，我哋就会成为咁样嘅人。而我哋大家都知道，当我哋面对住呢一张嘅清单嘅时候，我哋喺上边有份，上边有我哋嘅名字，我哋无人能够从中间嚟到去豁免咗我哋呢个嘅罪嘅境况。我们无法来到去推迟我们生命里面那一个的败坏。而保罗在这里继续讲的就是说，那些的人会是怎样？他们虽知道神判定行这样的人是当死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这个是保罗最透彻体见人心的一个的描述。人生命的状态就是这样。而如果我们纯粹听这一段的说话，如果我们没有心机看罗马书下去，我们只是看了第一章的时候，我想我们的生命里面是会充满着各样那一个的悔恨，各样那一个的控诉，以致我们一是会想的就是我们不想看下去。如果大家记得我说，我看罗马书是我信耶稣真真正正理解救恩是什么的开始的时候，其实第一步的就是我看见这一张的清单。福音的起点，福音的起跑线，是要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生命里面真正的属灵的境况。而我们要知道自己属灵的境况，我们唯一那个指标，唯一那个标准，唯一那个透彻那一个视镜，就是上主的圣洁无瑕。而在一个这样的视镜底下，我们无人能够豁免幸免这个圣灵那一个控诉，我们生命里面那一个控诉。但是如果我们看罗马书停在第一章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是最痛苦贫乏，因为他将我们经营多年的一个假象来到去撕裂。但是如果撕裂了这个假象，没有一个新的一个形象，没有一个新的一个解决，给我们知道问题而不能给我们一个解决的时候，就好像我们收了那几张的 recall 的信，那几张的纸，揸住那种的无奈，那即是怎样？你还要出这样的信，我卖车都不值钱了。在一个这样的情况底下，我们如何处理？我们就必须要看看圣经怎样继续跟我们说，我们既然知道这个是我们的问题的时候，那我们如何处理解决这个问题？因为这个就是福音的真谛。我们被定罪，但是我们却不是需要停留在这个被定罪的那个状况当中。太多时候，今日人对那个的教会的一个指控，人对这个的基督教那个的指控，就是说基督教只是凭住圣经来到去指控，来到去向别人，来到去定他的罪。今日有很多的枪击案，就是一些他说教会来到去指控他们，欺压他们，压制他们，以致他们不能够活出他们生命里面那个的真况，那个的真相，所以他们要对教会作一个的报复，要向教会里面往往是无辜的少年人、孩童来对他作这种的报复。有时候我们说，为什么人心会是这样呢？ 就是因为他们只是听到福音的一边。他们听到第一句的时候，他们已经不想再听下去了。而这个福音的第一句的说话就是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这个是福音的一个的起点。若果我们不能够从第一章的里面，罗马书的第一章的里面，看见上帝的永能和神圣那一个的伟大，不是单是在给我们来去欣赏，不是单是叫我们在星空之下来去看见，哇，出面是这么美好，而是能够在这个的照镜的底下看见我们自己，不单只是微小，不单只是微不足道，而且更加我们干犯了上帝的完全。只不过在这个境况的底下，我们不是单有指控，而是上帝为了我们建立一个救赎之路。我们生命里面需要的是救赎，我们不能够为自己来到去改良自己，我们不能够只是来到去说有一个的意愿，我就能够活出一些的正能量。我们不能够从别人的美善上面来到去沾染到一些的光芒。我们不能够只是将自己的亮点摆在人的面前，就说我是一个有发光的人。我们需要面对自己生命的黑暗，我们才能够看到个问题。而如果我们能够看清自己的问题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有解决问题那一个开端。来紧的讲到，我们就是从罗马书，从这个罗马路里面看下如何我们明白福音为我们所做，以致我们能够荣耀我们的救赎主，以致我们能够是感谢上帝为我们预备这条的又真又活的一个道路，以致我们在我们的困境，在我们的贫乏的里面，我们看到自己的福气，我们能够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过一个真真正正丰盛的一个生命。让我同低头祷告。